各位法友，近多少年来，各地区的佛教徒欢喜禅林增多了很多，这也可能是这些各地的善知识的提倡，也是各地方的佛教徒的善根啊，所以在台湾的地方啊，打禅期的时候啊，有多少百人啊报名。这个坐禅这件事，或者说静坐啊，或者说是参禅，在佛法里面来说呢，是一种修行的事情。这个修行这句话，如果再明白一点说呢，就是改善自己的思想。这个我们人在世间上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啊不如意，从佛法的立场来说呢，原因是在自己的内心，不是在外边，所以要能够改善自己的思想啊，所有的问题也就完全解决了。可是坐禅这件事啊，当然我想各位啊也会读过这些说明坐禅的这个书啊，可是在佛法里边呢，在经论里边看呢，是介绍禅最圆满的这个书，就是《欲切实地论》这本书。《欲切实地论》呢，是唐三藏法师到印度取经啊，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。这是由印度啊翻译过来的。在我们中国的古德来说呢，就是天台智大师啊所讲的《摩诃止观》和《十禅波罗蜜》，如果再加上一部呢，就是《小止观》了。这个在我们初学坐禅的人来说，这个《十禅波罗蜜》这部书应该读。什么事情啊，都有一点，都有一些共同点啊，就是开头难，开头不容易啊。我头多少年呢，听到一个人说，就是日本的这个铃木，他是出家人，是在家居士，还不清楚哈、啊。他翻译了很多禅的书啊，翻成英文。这个欧美的人呢，读起来也很欢喜。但是有一本他翻译的书的前面有一篇呢，这个欧美人写的序，就上面有一句话是说，这个禅的实练我们非常欢喜，但是我们多少年来呀、啊，一直的不得其门而入。明白一点说，就是没有下手处。这开头的时候怎么样用心呢，还是搞不清楚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，天台智者大师所讲的《十禅波罗蜜》这本书啊，应该读。就是他能告诉你啊，这个下手处啊，开头怎么样用心，怎么样盘腿坐都也都有介绍啊，都有说明。所以这本书啊是应该读啊。进一步嘛，就是摩诃止观啊，摩诃止观是深了一点。这个我们如果能读这些书啊，十禅波罗蜜、摩诃止观、欲切实地论，那么对于禅这件事呢，可以说毕业了。你自己也可以啊知道怎么样学习禅，也可以去教导别人啊，帮助别人学习禅了。如果这个书你没有读啊，那是不及格，是不及格的。现在这个菩提教会呀、啊、各位居士哈、啊、罗小编居士要我来呀、啊、讲这个止观的 这个修行的事情哈。我本人呢，虽然也欢喜做，但是也没有毕业哈。但是请我了，我也就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共同讨论了。这个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就是奢摩陀的旨和毗婆舍诺的观的大意而已啊。这个奢摩陀的旨，我先说一说怎么叫做旨啊。第二段呢，说到旨的次第啊，有深浅的次第。第三段呢，旨所得的果，所得到的利益。坐禅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？说简单说一说这件事。这是这个旨，我这么介绍这三段哈。其次呢，就说到毗婆舍诺观，这个观呢，我也先介绍究竟怎么样观啊，然后就也说到观的次第啊，也有深浅的次第啊。那么第三段也说到观所得到的果，我们这样啊修观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？所以我这个这个止观呢，各分三节啊，这样解释。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够用不够用啊。那么现在先说啊，这个止，这个在天台智者大师的啊《十三波罗蜜》里边呢，他是把这个止分成三种来介绍。第一种叫做系缘止啊，第二种是自心止，第三种就是体真止，分这么三类。这个系缘止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我们一般人呢，没有成就禅定的人呢，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呢，就是心里面呢很多很多的妄想啊，想想这里，想想那里，是很散乱的。现在要把它调整一下，叫它不要乱，叫它安住在一个地方，不要动。这就是系缘止哈。这个安住在一个地方这句话呢，哈，在我们中国的道教啊，他说到一手丹田哈。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说，也就是啊系缘止啊，佛法也同意这个把这个心呢安住在丹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安住这个地方啊，是令它不动。这个可是你也有些问题哈，就是年轻的女人呢，可能有点问题。年轻的女人呢，一手丹田呢可能不合适哈，但是也有人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呀、自己可以试验子哈，如果不合适应该呀、变动一下。那么我说是把这个心呢安住在一处，在这个经论里面的话呢叫做所缘境，就是心呢所住的地点，所安住的地点啊。就像一个人呢，他有一个家，他要住在他的家里边啊。你静坐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心安住在一处，这个处，这个地点呢，这个所缘境啊，你预先要决定我安住在什么地方。这个从这个俱舍论上看呢，啊，也就是印度的佛教，在阿含经里边也有提到。是以喜为所缘境的，以这个喜做所缘境啊。这个喜是什么呢？这个喜就是修习这个喜。这个我们人呢是一呼一吸啊，我们从其啊到鼻就是呼出去，然后又鼻到其又吸进来，这一呼一吸啊，有这样的这个生理上的这种现象。这样的现象啊，当然是自然的，不是有意的啊。这个由这个肚脐啊 到鼻，这个气呼出去以后啊，呼呼不呼了，但是也没有息，这时候有一个短的时间的休息，这叫做息，这个息叫做除息啊，出入的出。那么呢，这个除息这个时间也并不长啊，它就停下来啊，就又会吸进来，由鼻至气，这个气呀、啊、又会吸进来，吸进来以后呢，吸一吸又不吸了啊，可也没有呼出去，又有一个吸，这个叫做入吸。所以我们一呼一吸呀、啊，有两个吸，一个是出吸，一个是入吸，这两个吸呀、啊。人与人还不是一样的，这个通常说呢，我们这个壮年人呢是相等的，这个出息和入息也是这个时间是相等，但是老年人呢他不相等啊，就是出息的时间比较长，入息的时间比较短啊。要是小孩子这个小童子，他入息就比较长，除息反倒短，但是也有的壮年人呢，入息长，除息没有那么长，就是人与人的生理的情况不一样。但是你要是这样静坐、这样修行的话呢，它也会变化，这个息的长短也会变化的，不一样。现在在经论上啊，佛菩萨告诉我们静坐的时候啊。这个心要有一个住处，安住的地点，就是用喜做一个安住的地方。安住这个喜呀、啊，佛告诉我们有两个方法，经论上告诉我们两个方法啊，来安住在喜上。第一个方法就是计数，计这个数目啊。这个除喜的时候，你数一。入息的时候数二，再出息的时候数三，这样子数到十，这样数也可以呀、啊。数出息不数入息，数入息不数出息，也可以这样做。也可以呀、啊，倒过来数，啊，由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，这样数到一，也可以倒过来数的。这个随自己的意啊，这个熟能生巧，你要常常数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变化，就是数一四七，这个十个数就数这三个，七数都不数，也可以这样。这是因为你稍有一点呢寂静了，这个心呢稍能够寂静下来。不是那么样的浮动，那么他就能够这个数一二三不数啊，数四五六就不用数，数七八九十都不用数，这个心呢他会很安静的就这样子继续下来，而没有杂念的。这个初开始啊静坐调心的人呢、啊，妄想是很多的，不容易使令他不乱，是不容易的。但是能够啊，降服一切妄想啊，使令这一念心不动，力量最大，方法最好的就是数，的确是有力量啊，的确是有力量的。但是也有的人呢，数不来，一数就很紧张啊。气就喘起来了，就感觉到很辛苦，那么就这样子呢，你不能用这个方法了，只好用第二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就是随啊，随顺的随，随住的随，用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怎么样用呢？就是你盘腿坐下来以后啊，各方面都调好了啊，心静下来的时候啊，你舌头不要动，舌头不要动，你心里面呢说话啊，不要出声音，舌头不要动，说知喜出知喜入， 知喜长，知喜短。说这算是两句话，还可以说四句话，也可以说这四句话。然后你就注意这个喜的出入长短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啊，他就不紧张，也会很舒服。但是啊，有其中也有一个问题呀、啊，我们把心安下来呀、啊，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注意力多数是在这个鼻端，注意力多数在这里，在这里呀、啊，时间久了也有问题，时间久了会有问题哈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刚才这耳朵不大灵光，耳朵不大灵啊，眼睛或者是红了，或者是脸面色也容易红了，也就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哈。当然你一天就静坐半小时没问题，什么问题没有。要是你一天静坐两个钟头啊，四个钟头的话，五个钟头的话，就有问题，你就会感觉到有不对劲儿。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这个方法要调一下，要调整一下，要调整一下。调整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我们这个出入喜这种情形啊，在这个腹部这个肚子这里、啊、或者说是脐这个部位啊，它会有起落的现象。这个入喜的时候啊，这个肚子会膨胀起来；出喜的时候，这个肚子你就落下来了，有这个起落的现象。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呢，你静坐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注意力不要在鼻端，放在肚脐这里，放在肚脐这里哈，放在肚脐这里呀、啊。天台智大师他说呀、啊，你可以解开裤腰带呀、啊，看一看自己的脐，在你私阴的地方啊，裤腰带解开，把这个脐的相貌取下来，这个心里面呢，注意这个脐。注意脐这里面一起一落，这样子呢，你静坐多久啊，头脑都是清醒的、清明的，就不会有什么毛病出现的。可以这样做啊，可以这样做啊。如果你的心情啊很平和，没有什么压力啊，应该这个方法是有效。但是又不一定啊，这个人日常生活总是有很多事情嘛，有很多事情的时候啊，有顺心有不顺心的事情啊，那么印象深刻了啊，静坐的时候就会在心里面现出来啊，他就不能够安静寂然不动，不能这样，那么就是心就是乱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再加上一点事情。加上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坐下来的时候啊，先是注意这个脐的起落，感觉到有一点呢、啊、有妄想了啊，你这个注意力不能集中了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加上一点事。什么事呢？你舌头不要动啊，你心里面说一个除，或者不说除也可以，说入也可以，最好说除不说入，说入不说除啊，就是除喜入喜。除喜的时候你说除，入喜的时候不要说，舌头不要动啊，心里默念这个除字。或者是你不这样说，说起，这个腹部这个脐轮这地方有起落嘛，这个一入席的时候，这个脐这里膨胀起来，你说起，说个起字，或者你不愿意说起嘛，就说落，啊，这个腹部这里落下来，你就说落，说一个落字，这两个字一个起一个落，最好说一个，不要说两个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会加强你的注意力，注意力加强了呢，这个妄想就不容易进来。就会好一点，就会好一点啊。这是这个随喜啊，在俱舍论上说随喜呢，那是功夫深的人，功夫深的人呢， 这个习能到脚趾头那里啊，我们这个入习的时候，这个气也能到脚趾头啊，而功夫深的人呢，全身毛孔都能呼吸的，自己都知道，我们没有功夫的人不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啊，那么暂时不必那样子的学习。那么这是说这个随地方法的运用。另外一件事呢，你静坐开始静坐以前呢，你最少半小时，最好是一个钟头啊，你不要同人讲话，也不要同人通电话，也不要做什么呢特别劳力的事情，最好是这样啊。如果你预先同人说话多，静坐的时候会受影响，可能做不好。这个尤其是参加打禅期的人呢，他会有些经验呢，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静坐最好。这个打禅期的人呢，早晨起来就静坐，一直到晚间呢，他有这个经验，他会知道。而每一个人也不完全一样，但是从原则上说呢，就是精神最好的时候静坐最好。精神最好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饭后，早饭后，午饭以后那几个小时内，静坐应该比较好。但是壮年人应该没有这个差别啊。那么呢，常常的静坐的人呢，自己要知道这件事。还有一件事要注意呢，就是吃饭吃菜。你要注意啊，我今天吃什么饭，吃什么菜，应该有记录，你应该有记录啊。那么你这样记录下来呀，你这一天静坐的情况怎么样，你可以互相对照，久了呢，你就知道吃什么东西对你静坐有帮助，就知道，也是很有关系哈。这是说这个以习为所缘境啊，一个是熟的方法，一个随的方法，用这两个方法来安心呢，叫他不要乱啊，叫他明静而住。这个用这个两个方法，但是这里边呢，我们应该知道啊，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们内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境界，也应该知道哈。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境界呢？这个我们不静坐的时候啊，没有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思想是杂乱的啊，精神呢或者很旺盛哈，但是内心是杂乱的哈。那么呢，睡觉的时候如果不做梦啊，是什么也不知道。啊，睡觉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妄想，不做梦就是没有妄想哈。但是什么也不知道。现在静坐的时候呢，要求自己呀，不能像睡觉那个什么也不知道。那么呢，就是睡觉可以名字为昏啊，昏昧。那么呢，我们静坐的时候要求内心是明了的，啊，明而不昏，要求这样子啊。我们不睡觉的时候心里面杂乱呐。乱动啊，动乱。那么我们静坐的时候呢，就要求内心呢静而不乱，静而不动。这样说呢，就是静坐的时候，内心里面的境界就是明静而住，明明了了的，又没有妄想，没有妄想而又是明明了了的，要求内心是这样的。假设你坐了一会儿啊，忽然间感觉我刚才干什么了，不知道，那就是你打瞌睡了，那就是打瞌睡了，没有静，不是静坐了。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内心呢是明静而住，要求这样哈。所以熟也好，随也好，心里面要明静而住，要这样啊，要这样子来控制这一念的心，要这样办法。这个我知道啊，有好多位居士学习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。菩提道次第广论上奢摩陀章呢 他是提倡以佛像为所缘境的观佛像啊，那也是很好。这个观佛像呢，就是啊，在《观佛三昧海经》上说呢，是说你可以呀、啊，选由自己去选择自己满意的佛像，不管是纸画的、木雕的、是泥塑的，不管什么佛像啊，你自己各地方去观察哈、啊，你满意的佛像啊，你把那个佛像的这个面貌的身形啊，完全取下来，就是凭你的记忆力，凭你的记忆力啊，把它取下来。就是要在那佛像前面呢，可以站在那里，也可以坐在那里呀、啊，就看这个佛像，看一会儿，把眼睛闭上看，然后再睁开看，这样呢，几时啊，你闭上眼睛，就像睁眼睛一样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么就是把这个佛像的这个像就取下来了。但是观佛像啊，也有一个问题哈、啊。就是如果是白天你静坐观佛像啊，可能不发觉有问题啊。要是夜间要是不开灯的时候啊，你观佛像你就会有问题，就是观不到了，感觉是黑的，闭上眼睛都是黑的，看不见佛像。但是、啊、在我们的呀、啊、这个在《玉器十德论》里面告诉一个方法，要取这个明相，取这个灯，日月灯的光明的相，把这个光明相啊也要取到心里面来。那么这样子啊，这样怎么样取法呢？最好是啊，天空里边没有云啊，日光遍照的时候，但是你眼睛不要看太阳哈、啊，光看这个虚空的光明。最好是在呀、啊。高山上比较好，好空旷的地方，你卧在那个地上啊，面向上看这个天空啊，看一会儿啊，闭上眼睛，再闭上眼睛看，然后再睁开眼睛看，你这样子把这光明相取来，光明相取来也不是容易事情，不过记忆力强的人是可以哈。那么取了这个光明相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夜间不开灯都没有关系，你一闭上眼睛就是光明，那么你就观想在光明里面有一位佛，有位佛像在这里，那么这样子也是很好哈，也是很好的。那么这样的以佛像啊为所缘境也是很殊胜啊。不过这个事情呢、啊你要真是这样修的时候呢，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哈、啊。但是在这个菩提道师的广论上，中和八大师没有继续说问题，没继续说哈、啊。那么在十六观经上呢，释迦牟尼佛的叫做观佛像的方法，一开始不观佛像，一开始观那个落日啊。他那有十六观了，前面有几观呢？那么那里边呢是什么意思呢？由前面落日观呐、啊，乃至这个琉璃观、这个地观呐、啊，这样的观呢，使令你的呀、啊、这个奢摩陀的这个定力啊，成就了多少？到最后啊，第八观是相观，第九观、第四观在观这个阿弥陀佛像、观世音菩萨像。还有一个八尺之相哈、啊，在观，这里面有道理。一开始我们呢，这个心里面散乱的就观佛像啊。不过你也可以试验哈、啊，人的善根不可思议哈、啊。但是十六观上来佛，释迦牟尼佛开示我们的方法呢，就是前面有个方便，前面有个方便呢，使令你有多少定力啊。然后再观佛像比较好，啊，那么这是以佛像为所缘境啊。那么这是我这个戏园子啊，就介绍到这里。 第二个就是自心子。这个自心子是怎么样学习呢？我们刚才说这个细原子用这个习做所缘境，或者是以佛像为所缘境啊，这样子学习。现在这个自心子随着所缘境呢，是以心为所缘境，而能缘的还是心，能缘的还是心。那么这样的修行方法，我感觉你先修以习为所缘境，训练一个时期，然后修这个自心子比较好，比较好。这样子你自己一心观心也是很妙的一件事，会感觉到很妙哈。我们呢，这个以习为所缘境，或者以佛像为所缘境啊，这妄想来了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容易降伏，有的时候不容易降伏的。来了，你想要排把这杂念呢停下来，停不下来，不容易的。但是这个自心子不是，自心子你心里面一关，所有的妄想都没有了，自然的没有了，它不能停在那里的。这个自心子有这样的微妙，你一关妄想就没有了，有这种微妙的境界。所以我说你先修一习为所缘境之后啊，练习训练一个时期，再修这个自心子也是很有意思的。这个天台智大师在摩诃止观上呢，他就是说以第六意识为所缘境，以第六意识为所缘境啊。当然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大般若经上呢，一开头就说五蕴啊，神兽显灵识为所缘境，所以这个所缘境是各式各样的啊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善根也不一样，好药也不一样啊，可以自己来试验自己，看哪个比较合适啊，这样做。这是自心子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体真子。这个体真子这个细原子和自心子我们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学习一点啊，毕竟不是太难。但是这个体真子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体真子就是你要学习佛法，你对于佛法要学习一个时期，有了程度了，你才能够学这个体真子。这个你比如说是你把信经啊，般若波罗蜜多信经啊，你能背下来，你能把它的大意把握住，那么就可以学这个体真子了，就可以学这个体真子啊。这个体真子这句话实在来说呢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的意思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舍不异空，空无异舍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受想行识亦不如是，四诸法空一样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是这样子叫做体真子的。所以这个是比较深一点，比较深一点。他智者大师这样子解释呢，这个由唐三藏玄奘法师由印度回到中国来，他翻译的这个瑜伽师的论和这个无着菩萨的集论和这个杂集论，的确有这种意思，是有这个体真子的意思。而智者大师说这个体真子是根据维摩诘所说经历的啊，并不是自己随便安立啊。那么这样子是说我们静坐的人呢，这个学习这个自心子，学习这个细原子这样子修行是初一步的，这个体真子就是进一步了。 不是一般性的修行啊，这是高的境界。这个提真子我们到观的时候啊再介绍哈，在这里不多说哈。这个现在啊这第一段呢我就介绍这个子啊，这样子。第二段呢我现在说到这个子的次第，子的次第啊。子的次第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样用功啊学习这个子的时候啊，我刚才说过，你一天就静坐半小时啊，你很难有什么特别成就，就是一般的说是这样哈。那么你一天要静坐两个钟头，或者一天静坐八个钟头呢，它就会有变化。那么呢，就会由浅而深了，这个功夫就来了。这个来了，这个按照这个次第呀、啊。这在这个《玉切实的论》里面有提到哈，就是我们同我想各位也会知道，在这个菩提大师的《广论》的奢摩头章也有提到哈，加上成佛之道啊，印顺老法师也有提到，就是九心住，啊，九心住我简单说一下哈，第一个就是内住，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进住啊。调顺寂静，最极寂静，专注一曲等时，这个九个次第。这九个次第，第一个是内住。这个内住啊是什么呢？就是、我们、平常不静坐的人呢，这个心是向外活动，在这舍身向外处法上活动。现在啊，学习禅了啊，把这个心呢。收回来，收回到里边来，安住在所缘境上不动，所以要内住，住在里边啊，住在所缘境上，不要有这一切的杂念啊，用这个摄心的办法啊，把这个心安住下来。那么这样子啊，我们叫做内住。内住第二个就叫做、等住。这个等住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内住了以后啊，并不是一秒钟就完了啊，啊，一秒一秒钟，一分一分钟，乃至一个小时一个小时，相续下去安住不动的，这叫做等住。就是等是平等啊，是前一念是安住不动，后一念也一样的安住不动，所以叫做等住。那么这是。第二是等住，第三个是安住。这个安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没有成就定嘛，不可能够永久的住在那里呀、啊。他一定是心又跑了哈，跑到外边去了，跑到外面就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还是住在安住在所缘境上，所以嘛叫做安住。那么安住、进住。这个进住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进这个字啊，远近的近呢、啊、是一个亲近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静坐这个人呢、啊、他的内心呢、啊、他静坐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啊我这样静坐能够逐渐的能够得定，与那个定的境界逐渐的接近，逐渐的同他接近呢，心里面不要有其他的杂念跑到外边去了啊，远散于外，不要那样子，叫他能常常的呀安住在水源境上能够得定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在玉切实论上说，这个我们静坐使令他不要有妄念，要什么方法呢？啊，我们呢安住在所缘境上，叫他不要有妄念，怎么样办法呢？很多的人学习静坐都有同样的困难，就是妄想没办法调伏。但是这个玉切实的论道说得很清楚哈、啊，这个方法说得很清楚，就是与所缘境烁烁意念。这妄想就不来了，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意念这个所缘境，他就没有妄想，就是这样，他的方法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要静坐的时候，你肯这样做，的确是就是没有妄想，常意念这个所缘境，把这个所缘境的这个相貌啊取下来，时时的在念它，它就没有妄想。这个方法说的非常好，但是做起来就不容易。那么这就是这个第四是个进住哈，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进住。第五是调顺，啊，第六啊是寂静，调顺寂静，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两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啊，于所缘境烁烁意念呢，就会没有妄想，是的。但是啊，问题还不容易解决。那么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呢？我们先要啊观察自己啊，反省自己。我们静坐的时候都打什么妄想呢？心里面想什么事情呢？心里面想就是你日常啊生活做什么事情，就是这些妄想，就从你日常生活所见闻觉知的这些境界，妄想就从这地方来的。那么这样子来了的时候啊，妄想一来了啊，那么就不容易把它去除去。那么怎么办法呢？就是调顺寂静。这个调顺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我们的妄想哈，就是舌声香味触这五欲的境界，从这里面来的妄想。第二呢，就是个那咱们说出来男女哈，有这个男女这个妄想哈，还有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的妄想。那么从这十样事情来的妄想，来的妄想啊，在调顺这个时候呢，怎么办法呢？就是自己呀、啊，静坐的时候，内心里面呢，观察啊，从这些地方来的妄想，你自己观察，这是自己呵斥自己，这都是不对的，这是打我的闲差，障碍我的修行，使令我不得圣道，使令我在生死轮回里流转受苦。我不要打这个妄想，就是是。这样子呵斥自己，呵斥自己。你常常那么呢呵斥呢，你这个厌离心强了啊，这妄想一来，你立刻就会觉悟，慢慢的，妄想就少了。那么这叫做调顺。这个寂静是指什么说的呢？这个调顺呢，是指我们呢面对色声香味触男女贪嗔痴这个境界，心里面有杂念。这个寂静是什么呢？是事情过去以后啊，内心里面有烦恼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内心还没过去，内心里面还在那里算，还在计算，还在不是贪就是嗔呢，但是种种的有疑惑心呢、高慢心呢，种种的问题。那么你也是呵斥这些事情啊，这些事情啊怎么样，有什么过失啊，有什么罪过，耽误我用功修行等等的，也是这样呵斥他。这样一呵斥呢，这妄想的力量就不要了，就不要哈，不要了的静坐的时候，这妄想的力量就减少了。所以这个调顺寂静啊，这两个是这样的意思，是呵斥自己的意思啊。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进住、调顺寂静啊，最极寂静。到最极寂静的时候呢，经过了调顺寂静的时候啊，这个最极寂静，这时候静坐的情形啊进步了。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妄想要来还没现出来，要来的时候你就发觉了，就把妄想灭了，能达到这个程度。 我们呢才开始学静坐的人呢，妄想了老半天还不知道，老半天不知道哈。那么这时候进步了的时候啊，就是他要一来还没有正式现籍就知道了，那么就这就表示你的功夫进步了。这样子啊，你这一坐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啊，多数都是寂静的，没有什么妄想。那么这是一个最极寂静，调顺寂静最易。第八个是专注一曲，专注一曲就是心里面专注一静，完全没有妄想了。一个你一坐坐八个钟头，一坐二十四个钟头，都是明静而住的，就是完全没有妄想了。当然这是需要精进的努力的去静坐啊。那么一天，我一天坐八个钟头，我今天坐八个钟头，明天坐八个钟头，天天静坐，时间久了就会达到这个境界。一天坐两个钟头恐不行，时间少还是不行的。这是这个专注一曲第八个。第九个是等持，等持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啊，这个专注一曲啊，心里面还是要注意的，才能够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明静而住的。这个到了等持的时候，就心里面不需要特别注意，它很自然的就是明静而住。所以这个时候嘛，叫做等持。嗯，这是这个由内住到等持有一共有九个次第。这九个次第呢，在这个禅定上看呢，这是欲界定，这叫做欲界定。这个欲界定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你心里面虽然有这种境界呀、啊，你可以坐二十四小时，乃至可以坐七天，但是你还是有欲的，还有这个男女之欲的，你还是有，当然是比一般人轻啊，不是那么重。你还不能够跳出去这个欲，虽然有这个定，你还不能跳出这个欲，所以叫做欲界定。这个我们这个九心柱啊，这个欲界定啊，就大概这样介绍这件事啊。这个我们发心静坐的人呢、啊、当然都是啊欢喜有成就，欢喜啊能够得到欲界定，再进一步啊得到禅、这是一定有这样的愿望，才肯这样不怕辛苦啊来学这个禅的。但是啊，其中有一个条件呢，你要受三归五戒的，你要受三归五戒啊，而且这五戒要清净，要清净的。如果你要你不守这个五戒啊，你欲界定也很难得到，你得到了也会破坏，也会被破坏了。所以啊，戒定慧啊，这个戒能帮助你得定，你要没有戒呢，就能破坏你的定，还有这种事情。这是说这个欲界定啊，这个欲界定啊，得到等持这个时候啊，静坐是身体感觉到有药物的样子啊，不感觉到有两百磅那么重，不感觉。这个走路的时候非常轻，这个迈步的时候，这个腿感觉轻，就走上坡路它也是感觉轻，它不是要飞，但是感觉轻啊，就是身体坐在那里呀、啊，有药无的样子。这个身体能够有这样的感觉啊，心里面呢一念不生，有这种境界哈、啊，有这种境界啊。这时候叫做欲界定。这时候这个人呢，就会有一些并不是神通啊，就是有些灵感。有多少灵感？有多少灵感？怎么叫做灵感呢？就是啊，说今天呢、啊，天空里面没有云，啊，但是他早晨静坐的时候感觉今天要下雨，并不是神通。 他就是有这个感觉哈、啊。或者早晨静坐的时候，忽然间想啊，今天呢、啊、午后某某人会来，并没有通电话，但是他没有什么消息，但是心里面就会有这些灵感。这灵感不一定灵，可是有时候是灵的，不是神通。不是神童啊，就是大家对面谈的话，其实对方没有说话，但是你就知道了他要说什么话。不是神童，因我们呢平常人啊，这个人有神童，那有神童，不是，这个字用的不准确，这就是有一点灵感，不是神童。这到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继续精进的静坐。还是要精进，你懈怠就不行啊。说我一天呢，我可以做七天，七天以后就不做了，不做这个定就会退下来，就没有了，就会没有。那么你继续精进呢，就会再进步，进步嘛，就可能得到这个味道地定了，叫味道地定。味道地定的时候的境界呢，大概的说呢。有两个相貌，有两个相貌啊。一个相貌呢，就是、啊、这个身体忽然间没有了。在欲界定的时候，在这个等持的时候，身体还是有啊，有要无的样子。到了我味道地定啊，这样精进的做的时候呢，忽然间就是没有这个身体了，不感觉有身体的存在了。但是知道身体没有，那个知还在，那个知还在哈，知在呢。那么正好是这个百丈禅师说那句话哈，是灵光独药，窘脱根尘，正好是这样可以形容这些事哈。就是一念灵明的心呢，明净而住，其他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境界。那么这是一个项目，但是也并不是完全这样的啊，有时候又有了，身体还是有。这是一个相貌。第二个相貌呢，就是有清安乐了，有快乐，有快乐这件事啊，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哈、啊。也有些人就是从头部开始，感觉头上重，轻重的重，但是这个重啊，不是苦恼的重。这个重的感觉一出现的时候，全身都快乐，都快乐。也可能在腰部，那个重也可能是在腰部哈，也可能是在腿上哈，也不一定。也可能是感觉动，摇动的动，有动的感觉，别人看见他并没动。那个动的感觉一来了的，身体就开始快乐，特别的快乐。那么呢，这种清安乐出现了以后呢？这时候叫着味道地定，也叫尽分定啊，缘尽的尽，分别的分啊，尽分定也叫尽分定，就是他和舍界初禅呢相接近了，他不是舍界禅，但是他接近他了，他又超过了欲界定，但是还没到舍界定，就是中在中间这个地方。这个欲界这个味道地定这个时候啊，还是有欲，他还有男女之欲，还是有欲心的，也有嗔心呐、啊、高慢心，这些烦恼都有啊，但是轻微，不是那么重，很轻微的，还是有，只是这样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他需要继续努力静坐，继续努力静坐呢，就得初禅了。得初禅的时候呢，欲心没有了，没有欲心了，没有这个男女之欲了，而这个清安乐是更殊胜了，更殊胜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定力是高深的多了。由这个欲界定啊，到味道地定啊，不容易成就。不容易成就，你为了很辛苦啊，也可能成就，也可能还没成就。但是你要到了味道地定以后啊，去得初禅就容易，得初禅是不难的。 我不知道你们呢有没有读这个印这个圆英老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啊，楞严经讲义其中有一段，那个圆英老法师讲的那一段他参禅的经过，那就是得了味道地定了，他得到味道地定。但是他说呢，因为各处常出讲经啊，又把这个定撕掉了，就撕掉了。这个用功修行这件事呢，进进退退的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啊，你再继续用功呢，他会回来。撕掉了不要紧，你再用功还会回来，不，并不是说是一去就不返回来了，不是，还是能回来的。那么这是啊，得到了初禅以后呢，这个定力是深了。定力深了以后啊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们通常啊说人有神通这件事呢，就是要有禅的基础才可以。你或者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基础，在这个禅上面去修神通，才能得神通的。少数人呢得禅同时就得神通，那是少数人。多数人呢得了禅还没有神通，还要在禅定里面再修神通，才能得神通的，不然是不能的。这个得到了初禅的时候啊，因为禅定坚固了很多，不像这个欲界定和味道地定容易破坏。好，你因为心里面还有些有欲，还是有欲，还是有嗔心的。假设一时的不谨慎，你同人吵一架，就可能就死掉了。就可能死掉哈，那这就是容易破坏，难得而易失，得是很难的，失掉很容易，但是得了初禅就不失了，不容易坏，不容易破坏，也是可以破坏，但是不容易。所以得到禅呢，在我们佛教徒来说，修销圣道得到禅是最理想的，是最好的。得到位欲界定啊和味道地定啊，虽然是好过没有啊，但是还不是太好，因为容易失掉，容易失掉。你费了千辛万苦啊，但是一时不谨慎就会破坏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在《十禅般若蜜》里面说啊，你得到了一点呢禅的境界，得到了欲界定、味道地定，你要保密，不要向人讲。不要向人讲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有原因呢，其实也很简单呐、啊。你今天午前你向人讲，今天午后就失掉了，失掉了。哦，人家说好某某人得了禅定，你自己心想我哪有禅定，没有了啊，我已经没有了，变成打谎话了。所以不要向人说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你向人说了啊。因为很多人都是对于有修行的人呢，都是愿意亲近他，愿意同他接触。那么很多人一接触，向你接触啊，你没有时间静坐了，你没有时间静坐，你得到的功夫也就没有了。所以不要向人说，不要向人说，向人说不是太好。这个我刚才啊讲到清安乐，这也就是啊静坐所得到的好处。得到清安乐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呀、四大调和了。这个据天台智者大师的解释呢，就是我们要是得到了初禅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身体里边呢就有舍界天的地水火风了。原来舍界天的地水火风呢，所以我们呢心里的身体里面心理上就感觉到快乐，感觉到快乐。比如说我们呢人有病啊，生疮了，这个疮这个地方的那个地水火风啊，使令我们痛，那样的地水火风会使令我们苦恼。大家舍界天上的地水火风来了呢，就是令我们快乐。那么呢，当然这种快乐呢， 在经论里面就是说叫做三昧落，叫做三昧落，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到三禅的时候啊，是达到了最高的清安落。我们没有禅定的人呢，大家都是追求这个欲落。那么得到了禅定的三昧落以后呢，对欲落就不欢喜了，因为这个欲落啊，是使令人多诸苦恼，啊，容易有病痛，有很容易引起很多的烦恼。但是三昧落没有这个事情，三昧落，我们人世间的人呢，要是得到了禅定的话呢，寿命长，而没有什么烦恼，因为他与世无争了。他对于世人所欢喜的事情，得到禅定的人，不欢喜。我们所欢喜的五欲，他都不欢喜。所以我们通常说，在深山里面修行的人呢，我们感觉他的生活条件呢很差，他很苦。其实他本人感觉到很快乐，并不苦，啊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但是啊，要是我们不是坐禅，我们呢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名号呢，假设得到一种感应的话，阿弥陀佛的光明啊照到你身上，也会有清安落，也是会有的。但是那和这个三和这三昧落不一样。这个我们得到了三昧落的时候啊，这种人呢，当然是一个大修行人了啊，有了舍戒的禅。那么在佛教徒来说呢，我们修学佛法，为什么要学习禅，要得禅做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成就般若波罗蜜。因为成就了般若波罗蜜，才能得圣道啊，才能断烦恼啊，才能得涅槃的。如果只是得禅定而不得般若波罗蜜啊，那还是个生死凡夫的。虽然他没有欲了啊，但是他的这个欲的种子还在。他就是死掉了，升到舍界天上去，或者得到无舍界定，升到无舍界天了，寿命特别长，但是还会死掉了，死掉了还回到人世间来流转生死的，还是会这样啊。那么佛教徒啊，得到了禅定时候呢，在禅里面呢，修般若波罗蜜的毗婆舍那的观，就能断烦恼得圣道。如果没有得到禅的话，我们内心里面散乱呢，散乱有欲，我们去学习这个毗婆舍那的观呢，力量不够。力量不够啊，不容易断烦恼。要是得到禅以后，在禅里面修这个般若的观慧，容易断烦恼，就容易啊得出国、得二国、得三国、得四国，啊，得阿罗汉、得无生法印。佛教徒啊修禅的原因是在这里。这个我现在这一段呢，就是啊。讲到修禅呢所得到的利益，所得到利益，刚才说得到清安乐，这是一个利益。其次呢，就是会修神通啊，能得到神通。得到神通啊，这个是先得到前五种神通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许命通、神足通啊，这五种神通。这五种神通啊，我们简单说啊，这个天眼通啊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就是你在禅定里面呢修这个天眼通，修这个天眼通的时候成功了，成功了的时候呢，就在我们的这个右眼里边呢有舍界天的地水火风，这个时候嘛就是天眼通就成就了，成就了嘛。那么他的这个见的能力特别强，啊， 这个佛经上说这个啊，南三部洲、东胜神州、西牛贺州、北俱泸州，乃至须弥山呐、啊，乃至玉帝天的境界都能看见，都能看见。这个大地呀、啊，不能障碍，它可以看，可以看下去。高山也不能障碍，高山大海都不能障碍，都能看过去。天界太阳不出来了，落下去了，也没有月光了，这个世界上是黑暗的了，这黑暗不能障碍，它还是看得很清楚。这个天眼通是有这种力量，他能看见地狱，看见恶鬼。这个阴死了啊，有这个中阴身呢、啊，去流转生死，这天眼能看见，我们右眼看不见，天眼是能看见。看见这阴死了升天了，到了玉界天地，到蛇界天了看不见。我们凡夫得到天眼通啊，看不见蛇界天，看不那么高那么远。但是能看见那恶鬼，能看见地狱的事情，谁谁死了下来地狱了怎么情形，他的天眼都能看见的，有这种境界。我讲一个小小的神通的故事哈。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婆罗门叫名字叫做梵天，这个婆罗门的名字叫做梵天，也名为四点婆罗门，世界的四啊，典故的典，他四点婆罗门。这个人呢，读书很多啊，很有学问呢，所以也有很有智慧，很有辩才，就愿意同人辩论啊，到各地方同人辩论。那么有的人就对他提出意见呢，你同我们辩论呢啊，你胜了我输了啊，并不表示你有辩才。如果你能同沙门呢、啊、同阿罗汉的辩论，你能辩，你能胜利了，那是你了不起。哦，他听见这句话呢，他这个人的确是聪明，他就调查一下，看这沙门里面的情形啊，这个阿罗汉里面的情形啊，他去访问人家。后来他知道一件事，在阿罗汉里面呢，智慧最低的也是盘特加尊者，智慧最高的舍利弗尊者。他心里想一想啊，我先同那个智慧低的阿罗汉辩论，不要同那大智慧辩论。那么他就到这个庙里面呢，去访问啊，就遇见一个比丘。说是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说我叫盘特加，正好就是遇见他。遇见他说我可不可以同你辩论呢？这个盘特加尊者说啊，我能同梵天辩论，何况你是个盲无目者乎？盘特加尊者这样说，那么这个婆罗门就抓住了。哦，你说盲无目者乎？这个盲和无目有什么差别？你讲讲我听听。这一问呢，这个盘德家不能回答了啊，不能回答怎么办呢？但是他有神通啊，他就趁着神通啊飞到虚空里面呢，在虚空啊有四丈九尺这么高啊，就在那里结跏趺坐，坐在那里。这个四点婆罗门一看呢，就生恭敬心，啊，这个比丘不得了，有神通。三观念心他就在这等着他回答了，他一直也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。这个时候啊，在庙里边的舍利弗尊者，他这个天耳，他有天耳通啊，就听见这，也是看见这件事。他说这件事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呢，他就趁着神通来了啊，把周利盘大家隐藏起来。他变成个周利盘德加的面貌，坐在那里也同他说话，就问他说是你是天呢、啊、你是不是天呢？你是天呢、啊、你是人呢？这四点婆罗门说我不是天，我是人。说是你是男人呢、啊、你是女人呢？我是男人。那么舍利弗说你是男人，男人和人有什么差别？这个四点婆罗门说没有差别，啊，这时候舍利弗尊者也抓住了， 这是你说的不对，这个阴是个通名，是个种名，哈，男人也是阴，女人也是阴，大人小孩通通都是阴，哈，但是男女只是阴里面一种，所以这个有种别之意的，你怎么能说就是阴呢？所以姜才说啊，盲无目，盲和无目有差别。这个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知道啊有善恶果报，叫做盲。怎么叫无目呢？没有智慧断烦恼，叫做无目。那么舍利弗真是这样一解释呢，这个啊，这个四点婆罗门就相信佛法，得了出国，得了出国了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件事，这件事看出来呀，这个周立潘他家这个为阿罗汉呢，他也是见到真理才能得阿罗汉果的，但是一般的智慧不够。他在家的时候啊，没有读过书。那么出家以后学习佛法学的也不多啊，但是得阿罗汉果了啊，因为没有读过书啊，这个四字不够，但是有神通，有神通呢也能引起人家的恭敬心。你要没有神通又没有智慧，这个世界就不及格了。而舍利弗尊者嘛，又有神通又有智慧，所以能够把这个四点婆罗门度化了。这个神通这件事呢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也有现神通，但是不是时时现神通的。这个在一个地方啊，佛教化众生显现过神通啊，事情办完了，佛就带领诸比丘就要离开了。那么那个地方的佛教徒就要求佛啊，说是佛请佛啊，派一个比丘啊，派一个阿罗汉住在这里，常常的现神通度化众生，好不好？佛说不可以。佛说啊，这个神通这种事啊，如果你能够吃一种药也可以有神通，你能够念咒也可以有神通，如果你能和鬼神来往啊，鬼神可以帮助你，也好像有神通。所以有这个咒的神通啊，药的神通，鬼神的神通，这种神通啊不一定能度化人的。所以佛不同意，佛不同意在那里啊派一个阿罗汉常在那里现神通的，不同意这种事。可是我们呢，人间的人呢、啊、这个凡夫啊，都欢喜这件事啊，谁有神通了就是感觉到很羡慕这件事啊。但是这件事呢，在大乘经论上说，这个菩萨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、教化众生的人呢、啊、倒需要有神通是比较好，是对于教化众生是有帮助的。这个修这个奢摩陀的子能够得到禅，得到欲界定、味道地定还不行，修神通不行，要得到舍界初禅就可以。如果你能够吃一种药也可以有神通，你能够念咒也可以有神通，如果你能和鬼神来往啊，鬼神可以帮助你，也好像有神通。所以有这个咒的神通啊，药的神通，鬼神的神通，这种神通啊不一定能度化人的。所以佛不同意，佛不同意在那里啊派一个阿罗汉常在那里现神通的，不同意这种事。可是我们呢，人间的人呢、啊、这个凡夫啊，都欢喜这件事啊，谁有神通了就是感觉到很羡慕这件事啊。但是这件事呢，在大乘经论上说，这个菩萨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、教化众生的人呢、啊、倒需要有神通是比较好，是对于教化众生是有帮助的。这个修这个奢摩陀的子能够得到禅，得到欲界定、味道地定还不行，修神通不行，要得到舍界初禅就可以。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第四禅是最好的神通。是如果你是 在初禅里面修神通得到神通，你没有在二禅里面得到神通高明，所以到第四禅是最好，还有这种分别的。这个修这个奢摩陀啊，得到欲界定，得到味道地定啊，得到味道地定的时候，因为有清安落了啊，加上他内心里面呢、啊，虽然还有欲，而欲不是那么强的关系啊。当然，这种人是他的道心会很强，对世间的上事情啊，应该是能够看得淡，应该是能看得破，应该是能放下了啊，能够应该是一心办道的了。这是我说到的呀、啊，这个奢摩陀修止的第三段呢，就说到这里。现在这个我们开始讲这个毗婆舍那的观。如果不是佛教徒啊，当然他得到了初禅啊、得到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或者是得到非不想定了，他就停在那里了。因为这就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了啊！但是佛教徒啊，用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的观察啊，这还是个生死凡夫啊，并没能够真实的得大解脱，所以要进一步的呀、啊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观。这个说毗婆舍那，这个翻到中国话是观，要说般若呢，就是由毗婆舍那的学习已经得无生法眼以后的智慧叫做般若，以后的智慧叫做般若。好，那么呢现在说是啊，修这个毗婆舍那的观呢，就是在得无生法眼之前用这个字啊，这样去观察。我刚才说啊，这个修毗婆舍那，这是修毗婆舍那的一个目的啊，修毗婆舍那的一个作用啊，能成就般若波罗蜜啊，能得圣道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在我们来说啊，学习了奢摩陀，有了成就了，我们应该学习毗婆舍那。这个毗婆舍那这个观要怎么观呢？这个毗婆舍那这个观呢，我们刚才讲这个体真子的时候啊，提过，因为这是佛法不共于外道的地方啊，佛法不共于其他宗教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毗婆舍那这个观。这个体真子也是啊，不共于其他宗教的，因为其他的宗教也可以修这个奢摩陀的子，也可以成就四禅八定的，但是这个体真子里面有般若呢，那就是佛法里面所特有的了。这个毗婆舍那的这个观呢，需要预先的学习佛法，预先要学习啊经论，你要通达什么是佛法，然后你才能具备了毗婆舍那的观的条件。那么呢这个观呢，也是很多很多种观，很多种观呢，就是对治我们的凡夫思想上的毛病的，我们的思想上有毛病，有错误的地方。我们有什么错误呢？这个我们通常说我们凡夫有四种颠倒啊，四种颠倒是什么呢？就是常乐恶净，这四种颠倒。所以说观察这个身体哈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是地水火风啊，里边呢有识，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那么呢，这个生理和心理组成起来呀、啊，去接触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呢，就会有受想行的分别啊，有感受啊。就是情感上的事情哈、啊，我欢喜快乐不欢喜苦恼哈、啊，所以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些事情哈、啊。那么呢，想呢，就是属于智慧方面的啊，对于事情的认识。当然有学问的人呢，有专门知识的人呢， 那么他有特别的啊，这一方面他有专长的知识，那也是想。我们一般人呢，没有什么特别专长的人，这个想就简单一点哈。有特别有学问的人呢，想就复杂了一点。这个行呢是什么呢？行就是有意志的行为，啊，有目的的行为啊。他做什么什么事情啊？他是做医生啊，他是做律师，或者是、啊、做种种的事情，那么叫行。那么呢，说起来嘛，就是舍，地水火风是舍，是物质哈、啊。受想行识，这个识呢，就是受想行的主导者。谁来受想行呢？就是识，就是我们的心。那么主要是第六意识，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我们前五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这前五识啊，我们呢、不十分明了啊，虽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，不十分明了。就是这个眼识看见什么呢？只是一刹那间就过去了。比如他能看见的青黄瓷白啊，是光明是黑暗，但是这个眼识这个地方呢还没有明字。比如说看见光明啊，这个眼识还没有光明这个字的，知道是光明的时候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才有明字。这个所以我们说人能够会说话啊，是第六意识的功能，是它的作用，而不是前五识。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我们说是我们有颠倒，颠倒是个错误哈、啊，主要是在第六意识这里。第六意识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刚才说颠倒，这个身体是一个污秽的，我们人的身体是很污秽的哈、啊，但是我们总感觉这个身体啊，很美的啊，或者是。很清净的，那么这就是一个颠倒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曾经啊对这个诸天，舍界天、无舍界、舍界天、欲界天的这个天人呢、啊，对他们呢、啊、说，就是佛要灭度以后啊，在人世间的佛教，你们要照顾照顾，好要护持一点。对着诸天说这个话，那么这个话当然他们因为受佛的遗嘱，所以他们也来到人间来照顾啊。人间哪一个佛教徒啊，他能够拜佛，虔诚的拜佛，能够念般若经啊，能够念大悲咒啊，诸天善神都来护持的，来护持。而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？诸天是不愿意来的呀。诸天不愿意来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感觉到人间是臭秽的。天上的人呢，是不需要有厕所。天上的人就是他不排泄。这欲界天呢，他也吃东西。那用我们人间的话来说，就都是营养啊，他不排泄。我们人间的人不行，要排泄，所以这就可以知道人间是臭秽的，天上的人清净。要是舍界天以上的人呢，他们不吃饭了，他们不需要吃饭，所以天上的人呢和人间不一样，他们不愿意来到人间来，就感觉到人间臭秽。但是我们人自己的感觉怎么样？自己感觉到这个身体还不错，感觉到很美呀、啊，感觉到很清净啊。那么这就是个颠倒，这个。这个法句经上有一个颂哈，说观此粉饰身，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多思维，绝非长存者。啊，观察呀、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我们把它啊常常的洗澡啊，啊穿上一个美丽的衣服啊，或者怎么样装饰起来，观察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创伤一堆骨啊。眼睛也会流出了一些不清净的东西，眼耳鼻舌身都会流出一些不清净的东西哈，九孔长流不净啊，有这个说法。一堆骨就是、啊、一个肚楼骨、胫骨、肩骨、肋骨、 脊骨，一直到这个大腿骨，乃至到膝骨，乃至到这个脚骨。如果是这医院里面医生那里常会有那个制造那个模型，人就是一个骨头人，创伤一堆骨，就是一节一节的骨连接起来，这么一个人会走路，会说话，有的时候会骂人，就是这么一个境界。那么这样的身体有什么好呢？不是一个清净，也不清净，也不并不美好啊。但是我们总感觉到不错，我们在这里面呢，引起了很多的虚妄分别呀，引起了很多的烦恼，这就是颠倒，是个颠倒。所以这个观身不净啊，这个不净观啊，观身不净。我们有净的想法，这是个颠倒。观受是苦，观受是苦啊。我们呢刚才说啊，总有苦受，有乐受，有不苦不乐受，有这种有各式各样的感觉哈。我们欢喜呀，有如意的享受，有如意的享受啊。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，但事实上啊，很难有如意的事情。那么呢，去追求这些如意的事情也很辛苦，成功了啊还要保护也很辛苦，失败了是更辛苦更苦恼。所以啊，在这个佛说乐受这个三种受啊，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，虽然其中也有乐受，而这个乐受引起人的烦恼更多，所以乐实在就是苦。我们认为是乐呢，那么就是颠倒。观受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观心无常，观察这个心这个思想上的变化啊，也是无常，不是常恒住不变异的。这个心理上的变化，忽然间贪心来了，忽然间嗔心来了，忽然间高慢心，忽然间疑惑心，各式各样的心时常在变化，并不是常住不变的。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恶，这个观心无常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破这个恶的。我们执着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我，执着这个恶，什么叫做恶呢？就是常住不坏的，常住不坏啊。比如这个身体会老病死，会死掉了，这个我是长存不变的。我们通常呢，我们佛法里面也时常也这样讲哈。比如说一个人这个房子坏了，我另外再造个房子，我到那个房子住；那个房子坏了，我再造一个房子，再到那个房子去住。这个房子有成住坏空，我是常住不变的。这样子表示这个身体里面有个常住常恒住的我。这个我到天上去了，从天上死了，身体死了，我又来到人间，或者又到地狱去了，到恶鬼道，这样子有变化，但这我是不变的。这个至少有我的人是这样来表示这个我的。但是佛法里边说呢，观心无常。那么呢，在究竟谁是我呢？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佛法说无我，没有我的。这个现在说这个毗婆舍那是观呐、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这是观。观心无常，这个刚才我说，这个受想行是一思，就是心哈，以心为主导者，这个心呢去受、去想、去行的。这个舍呢，这个四大地球火风的身体呀、啊，是我的住处，这个身体是我的住处哈，主要是心。主要是心呢，那么呢，我们执着有我的人呢，当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执着哈，不同的执着啊，有的人呢执着这个实，就执着就舍身显示这个实，执着这个心是我，执着的心是我，这个我是什么？是常住不变的，但这个实是生灭变化的。和这恶的定义不符合，所以这个实是不是我的，佛是这样解释的。但是在大智的论里面呢，龙树菩萨说明这个无恶的有一段 我可以在这里介绍各位哈，介绍给各位。这个外道印度佛在世的同时，这外道里边是执着有我论，佛说无我论。无论那么这个有我论和无我论就是辩论，究竟是有我是无我。这么这个有我论者啊，他在说呀、啊，说是譬如一个国王，他下命令给这个总司令啊，要去作战哈。因为这个总司令得到这个命令了，他率领这个军队就去作战，去、啊、攻击敌人。那么这个说是我们这个心呢，我们这个心呢，它不是我，它来指挥这个身体去享受五欲，就像总司令啊去率领军队打仗似的。但这个心呢，要有另外有一个东西是我来指挥这个心呢，去享受的。所以心不是我，是心所指挥的一个。一部分，他这个有我论者这样解释，所以这个心不是我，但是要有心，那么这样子啊来证明他，来解释他这个有我论。那么龙树菩萨主张无我，就来反驳他，反驳他怎么驳法呢？龙树菩萨说啊，这个心呢去指挥这个身体去享受五欲。需要另外有一个我来指挥这个心。要这样说呢，鹅的后面还应该有一个鹅来指挥这个鹅，这个鹅的后面还应该有我，应该无穷无尽的有那么多的鹅。如果说没有那个鹅呢，没有那么多的鹅，只有一个我，这一个鹅也不需要，只有心就好了。那么这是龙树菩萨说出这么一段话来。然后又说到第二段，第二段龙树菩萨说，你这个鹅心是无常的呀，鹅是常住的，这个鹅指挥这个心，这个鹅的本身呢是有没有觉知性，鹅的本身有没有觉知性，鹅的本身要没有觉知性啊，它怎么能够指挥这个心去享受无欲。要是鹅的本身呢有觉知性，它就直接去指挥身体去享受五欲，要指挥心做什么呢？不需要嘛。这样一解释呢，这个外道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龙树不是最后结论就是说，人只是有一个，只是有个心，他在呀、啊、做总司令啊，或者是做善，或者是做恶，另外没有个我。如果说有我的话，就是指这个心是我，是假名为我而已，并不是有个常常住不变的我的，没有的。那么这是这个说这个无我论。那么我们要修这个毗婆舍挪的观的时候呢，可以修无我观啊，修这个身体是不净观，修观受是苦和观这个苦恼的观察，观心无常修这个无我观。观法无我呢，这是说我的作用，我能做善，我能做恶啊，我能做种种的事业，是指这我的作用说的。这观心无常是破这我的体的，我的本体的，是这个四念，这就是四念处哈，修这个四念处观，修这个四念处观呢、啊，这个修无我观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是破这个见烦恼。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是破这个爱烦恼，破这个爱烦恼。这个爱烦恼破掉了，爱见烦恼也破掉了呢，就是阿罗汉了，就是阿罗汉果。但是这个破烦恼的次第是先破这个鹅的烦恼，执着有我这个烦恼，鹅这时候先得出果，得了出果以后，继续修这四念处的观呢，就破这个爱烦恼。你又出果圣因呢，他还没得禅定，所以他要继续修禅定，在禅定里面呢破这个爱烦恼，也修不净观，在禅定里面修不净观呢破这个爱烦恼，那就是我们通常在经论里面看那个八倍蛇，就是那就是这个，那是圣因修的法门。所以我们呢假设欢喜静坐， 在静坐里边呢，得定啊，有两个次第，一个是得昧得定，一个是得定。昧得定的时候啊，也可以修这个四念处，修四念处啊，这个你修它五分钟以后啊，你就修止，修奢摩陀的止。啊，奢摩陀的止你可以修一刻钟，或者是修半小时，啊，或者你修一小时也可以。这个观的时间稍短一点，让这个奢摩陀的止时间多一点，时间多一点呢，你心情快乐，心情快乐一点啊。这个要是已经成就了奢摩陀，或者得到欲界定，得到了味道地定，得到初禅了，那再修这个毗婆舍那的观没问题了，那就容易啊断除烦恼啊，就能够得出。要是应得出国以后，要得到初禅的时候就得三国了，就得三国。那么继续修行就得阿罗汉国了。要是发无上菩提心呢，那就得无生梵音了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我们在这里呀，我们可以提出个问题哈。现在到几点呢？我是过点了哈，我过点了。其实我这少讲几句我就结束哈。修这个四念处观呢，也我们出家人修四念处是对的，因为你这样修行啊，一方面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恶见呢的力量逐渐逐渐的会薄掉了，这个爱烦恼也逐渐的会减少。那么我们逐渐的修行啊，有几种好处呢？就是出家人和出家人容易和，容易和一点，烦恼减少了就容易和。那么呢，已经减少了烦恼，心情自在，更容易精进勇猛的修行。那么也使令在家居士供养出家人的功德大一点，也会功德大一点哈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呢，应该修四念处。有四念处，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个只是小小，还小小一部分。要在家居士呢，我认为在家居士也应该修四念处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些在家居士都得出国、得二国、得三国的。而现在的呀，在家居士也好，出家也好，得圣道的少，就是没有修四念处的关系，没有修四念处。如果说我们不要修四念处，我们不要修毗婆舍那，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好，真能发心念佛求生净土也是好。但是也有的人不会念不好，为什么念不好呢？就是爱烦恼重，这个见烦恼也重，不会念不好。因为你修四念处，把这个爱烦恼见烦恼啊降伏一下，那么心情自在一点，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，修成净土也是好，应该是这样说哈。这个四念处啊，最低限度要五个小时，用五个钟头来讲啊，可能好一点。这个我就是讲了一小部分，我就讲到这里就停下来了。